安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美中台关系在本周出现了一连串重要的发展。首先是8月10号这一天，同时发生了三件攸关台海情势发展的大事。第一件事是中共宣布包围台湾的军事演习结束。第二件事是时隔22年之后，北京再次发表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的白皮书。而第三件事则是国民党的副主席夏立言率团访问大陆。再来，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和英国的《卫报》在12号也分别引述了知情人士和白宫印太协调官 Kirk Campbell 的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在11月于 G20 的场边举行面对面的会谈来讨论台海危机。那么究竟拜习会这一回是不是真的有谱？我们要如何解读习近平的台湾问题白皮书？佩洛西访台后这一连串的发展又将如何牵动甚至改变美中台三方关系的走向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很荣幸邀请到两位专家来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人在台湾的对话中国智库的所长王楠博士。王楠博士，欢迎。
主持人好，张先生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是思文学校的总校长张亚中校长。张校长，欢迎您。
东宁好，王丹修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先请教现在人在台湾这个王丹教授，您怎么看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华尔街日报》还有《英国卫报》的这个报道了，引述白宫印太协调官 Kirk Campbell 的说法？当然这已经传了蛮久了，不过现在是说这个近三年没有出国的习近平可能借由11月到这个东南亚国家出访这个 G20 的时候，和拜登总统来针对目前我们看到的台海危机来进行面对面的对话，你怎么看这个最新消息呢？
东宁，正像你说的哈，其实我不会特别的 surprise 哈，因为这个中美之间的双方高层，尤其拜登当选总统之后，实际上跟习近平还没有，从来没有这样面对面过哈。作为中美两个大国的领导人，这么长时间没有会面，本来就不是正常的。所以我觉得，中美双方一直在为这个高峰会面做准备，所以这已经都快到拜登执政的中期了哈，才见面，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特别令人意外。就像你刚才讲的，实际上中美双方已经谈了很久了。另外一点呢，倒是我觉得值得分析的就是哈，因为这次佩洛西访台，实际上中美之间出现一定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习近平是可以有所选择的，比如说他可以表现强硬的立场，就取消跟拜登的会面。但是我们现在从传出的消息看，他并没有这样做，是吧？还是按照原先的规划跟拜登见面。可见就是至少我觉得习近平以及北京方面认为此时不宜跟美方完全撕破脸，不愿在台海问题上跟美方完全陷入一种对立的局面。尽管刚刚宣布了对美方的八项制裁，但是还愿意答应见面，说明其实双方很好的进行了这种风险管控啊。另外最后一个我想就是说，当然还是跟二十大有关。我觉得习近平愿意放软身段或者愿意调和这个中美的关系，还是为了在二十大的连任之前显示他有能力处理好中美关系，显示就是他能够得到美国愿意跟他进行沟通的这样的一种，至少展示这么一个形象，我想有利于巩固他在二十大连任上面的，至少对他来讲我觉得是个加分的，所以出现这样的发展我觉得是一点不意外的。
那么张校长、王丹教授认为说，现在再次传出这个拜习要会面是不意外，但是这个时间点大家非常关注。当然除了刚才王教授提到的这个二十大之前之外呢，也有包括这个现在台海最紧张的时候，你怎么看拜登和习近平在佩洛西议长访台，还有现在解放军刚刚结束对台湾整个这个包围的演习之后，传出可能即将在十一月会面？
我觉得佩洛西访台所引发的一些纠纷，那我认为说中国大陆也抓到了这个机会，某种程度上他也取得他的一个战略目标，包括突破了海峡中线，也创造了一个事实，包括他的导弹飞越台北的上空。我认为佩洛西事件其实给了北京来讲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战略收获，那当然对台湾来讲是受到一些影响，我想这是第一个。所以在佩洛西的事情上，其实北京他并没有失分，反而是得分的。 那第二个呢，就是美中之间其实它的关系非常复杂的，它除了台湾问题以外，其实还有很多的像美中的贸易的问题、科技的问题，还有在全球的一些互动方面的问题。彼此之间固然有斗争，但是彼此之间也有合作。那作为一个全球两个大国的话呢，那我认为说在 G20 见面其实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个人觉得说，包括拜登包括习近平都会珍惜这一个机会。彼此现在来讲，我倒不认为台湾问题会是成为大家的一个阻碍。因为我刚刚最重要一个观点认为说，其实佩洛西的事情上，双方面美国跟中国大陆都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所以这个事情反而不会成为一个障碍。
王正教授怎么看？刚才张亚中教授的校长的分析，就美中双方在佩洛西访台之间上都达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您认同这样的分析吗？
因为我在佩洛西访台之前也做过评论哈，我基本同意张先生的观点哈，就是其实不止两方，我觉得三方都有得分哈，包括台湾方面，对于台湾的执政党来讲哈，他也可以在这种军演的压力下打出抗中保台的这张牌，对他的十一月的地方选举其实也是有收获的。那当然，习近平也抓住这个机会哈，来更加的推进这个民族主义的这张牌，对中共的统治也有。那么至于中美方呢，更不用讲哈，那也展现了对台湾的支持。所以表面上看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实际暗底下政治上各自也有得分。我觉得这还蛮可以看到国际政治的一些非常奇诡的这些角度。
如果在这样危机之下是美中双方得分，那台湾究竟是什么样一个角
色？没有，其实我的看法跟王丹兄可能有点不一样哈，就是邀访裴洛西来台的确是台湾早期我们大概在去年的时候透过我们驻外单位以及透过一些算是顾问公司吧所做的一些安排。但是我们知道从佩洛西今年的四月就把它推迟了，为什么呢？我认为在四月份的时候，因为2月24号整个俄乌战争的爆发，它的发展没有像美国想的这么顺利，所以美国的行政单位包括白宫，它其实并不希望佩洛西在这个时间点来挑动两岸之间的一个冲突。但是佩洛西持续要走，持续要来，所以你看佩洛西到时候跟白宫已经发生一些局域的时候，其实在台湾方面处在一种不知道怎么办，也就是台湾方面丧失了自己的一个主动权。那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当这一次冲突发生以后，你看看基本上非但是飞越了台湾的上空，而且领海不是对不起，海峡中线已经被打破了。我认为台湾对于这个蔡英文基本上所创造出两岸的关系，其实大家是疑虑的，是疑虑的。特别是在这个中国大陆军演的时候，蔡英文呢又神隐了几天，他并没有想到说台湾处于危机的时候要进入横山指挥所。所以这一次可以看出来，美中台三角关系的这一个冲突里面，台湾基本上是美国的一个棋子，而且他基本上在美中关系中没有任何的发言权。那这个抗中保台，刚刚王丹军讲的，或许大家认为说对他打年底的选举有点帮助，可是我觉得这是刀的两面刃。因为这一次充分让台湾看起来，我刚刚讲对台湾最大的损失就是海峡中线已经不在了，而且领海包括领空都受到了影响。我觉得这是民进党打抗中保台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说服台湾人民的。所以这一方面呢，我的看法倒是美中方面，我觉得美中方面都是一个赢家。美国方面顺利的裴洛西来台湾访问了，他赢得了个礼面子。那北京呢，利用这个事情是真的赢得了礼子。你也知道，就是两岸的现状如果被打破以后呢，基本上它的新常态形成以后，它就很难再回头了。所以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伤害，这是我个人一点浅见。
王丹教授要不要回应一下，怎么看台海的现状被打破，还有台湾的政策？
我觉得如果真的像张先生所言哈，说这个台湾是一个输家的话，其实我们当然一会儿谈到夏立言先生访问大陆，我们也看到夏副主席访问大陆，其实在台湾内部引起很大争议啊，包括国民党内部也都有很多不同的意见。这反过来就看，就实际上就是抗中保台这张牌还是显然在台湾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否则国民党自家人都不会去表示这么大的担心了。所以我还是觉得从这点方面来讲，对于民进党来讲还是捡到了一张牌。
好的，稍后我们也会来再请教两位有关于这个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访问大陆的事情。不过就像我讲，同一天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我先请教两位，尤其是张亚中校长，长期研究两岸关系，怎么看习近平在解放军对台实施这个围台军演之后呢，这个8月10号发布了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的白皮书，这应该是中共的第三份白皮书了，时隔22年。那么这一次呢，其中一些关键受到外界的关注，包括了当然是不承认放弃使用武力，然后还说非和平方式将是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的最后选择。 那么此外，外界也高度关注习近平似乎收回了邓小平对台湾在之前白皮书当中提到的高度自治的承诺。不晓得您对这份习近平对台白皮书的解读是什么呢？张校长。
我们了解白皮书它的产生绝对不是一两天或者一两个月啊，甚而至它需要一段长的时间，因为它比较内部的讨论以及各单位之间的协调。那我觉得这一次白皮书内容的发表，其实美金已经酝酿到非常长的时间。严格来讲，从2016年蔡英文上台以后，北京已经在酝酿一个新的一个对台的一个政策，因为蔡英文这几年来对九二共识是坚决不承认嘛。而且在北京的眼中，蔡英文是走向那个渐进的台独，而且跟美国的力量是结合在一起。所以说北京其实在等一个机会，怎么把北京的立场讲得非常的清楚。那当然我觉得二十大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北京必须在二十大以前把对台的政策给他用白皮书公布，那换言之也是习近平将来在第三任他的对台工作的一个大方向。所以我是认为说白皮书这样子一个背景下，那这个背景下，由于他对台独是基本上非常强硬的反击，以及对于美国在美两岸关系中所扮演的这个角色，我觉得北京有非常多的不同意见。所以说北京在这一次白皮书里面，它严格来讲相对于1993年的话，那1993年给台湾还有高度的一个自治，可是在这个时候呢，跟台湾只能维持经济跟贸易的关系，如果驻外单位其他的国家要在台湾设立领事馆的话，还需要中共中央的一个批准。就换句话说，对于台湾所享有的未来的统一的条件，那是极度的被压缩掉了。所以我的看法是，这就是北京他展现他对台湾的未来的一个看法。但是我也必须要讲，就是说白皮书它是一段时间一个政策方面的一个形成以及一个展望，它并不是铁板一块。因为整个美中台的三角关系它是一个有机体，它随时会发生变化的。但是我们目前来看，就从目前来看，它这个白皮书发表未来一定会持续一段非常长的时间，非常长的时间。那对台湾来讲一定会经过一个反思，那个反思一方面呢，就像民进党所采取的，可能我们要更激烈的对抗，再强化我们的抗中保台，或者跟美国保持更友好或者同盟的一个关系，来对抗大陆对台湾可能的一个攻击。那当然另外一套思维逻辑是说，台湾可能必须要了解，我们在面对大陆白皮书的时候，可能我们必须跟北京在一些相关的问题上说，还是要进行政治的沟通。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呢，确保两岸的冲突不要发生，我觉得这是我们面对白皮书可能一个比较重要的态度。
那么王丹教授，您怎么看这份习近平的对台白皮书当中似乎明显的更改了刚提到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而且跟之前的两份白皮书相比，我这边也在补充一个重点啊，外界观察的是删去了大陆不会派军队也不派行政人员驻台的字句，是跟前两份不一样的，删掉了。那么这一份对台白皮书在中共对台军演之后，还有刚提到中共二十大登场之前发布出来，您认为释放出什么样的讯息的？黄丹教授，
其实我刚才讲过，我觉得民族主义对于中共的统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张牌，我还是更愿意从中共内部的或者中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发展情势来分析这个白皮书。因为我们知道习近平从2012年上台以来，他主要的一个政策发展的一个方向其实就是对邓小平路线的一个修正，他从方方面面包括香港的问题啊，包括各种经济发展的啊等等各方面政策，他只有做这个修正，否定了邓小平路线，才能够确保自己成为第三次连任以后啊，成为跟这个毛泽东比肩的所谓的另一代伟人。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对台政策的修正啊，认为是他出于对现在台海局势的一个突然变化之后做的修改，而说作为习近平总体来讲，他要延续他的这个否定邓小平路线、否定邓小平政策的总体的一揽子方案中的一部分。就如果他能够修改一国两制的话，他一定要去修改台湾问题。他要不再从全面的角度上去修改邓小平路线的话，他就没办法确认自己的这个合法性。所以我觉得这是白皮书修改的一个另外一个视角，可以说哈，就是从他国内的政治发展和习近平个人的政策布局的角度看。不过另外一点，我觉得其实我也不觉得国际社会包括台湾哈对白皮书，我觉得也没必要有过度的这种反应。就是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对于中共来讲哈，所谓的历史文件是吧，这个到底有多大的合法性，他连这个香港的这种原来一国两制的协议
联合声明都可以是历史文件，
对吧，他自己的过去多次的什么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啊，包括他过去的这个白皮书那个白皮书，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真的是做，还是说他其实是内部权力的一种展示啊，或者对外界一种展示，只是口头上说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再去做分析的，就是他的这个白皮书多大程度代表他真的要这样去做，还只是说一说。另外呢，我想这个实际上，当然我觉得这个就像张先生刚才讲的啊，在二十大之前，习近平要全面的把他对未来的一个规划做一个全面阐释。那么这个对台政策当然是他未来重要的一部分，外界普遍预期在他第三任的任期内会去着手某种程度上去处理台湾问题嘛。所以做这种白皮书的铺陈啊，我想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所以我还是那个刚才观点，就是说我不觉得这个白皮书的发表是针对佩洛西访台之后引发的第四次台海危机的
危机。
对对对，它是其实是习近平长期执政路线的一个，我觉得是按照顺序走的一个既有的一个。
好的，那这边我们就非常感谢王丹教授的深入分析。那继续请教张校长，延续刚才王丹教授所提的，如果这一次的这个习近平的对台白皮书是修正否定邓小平路线，那是不是显示着刚提到九二共识也成为了一历史文件，然后一国两制不管是对台湾和香港都破产了呢？另外很快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因为刚才有提到这个习近平对台独的看法，那我们就注意到这一次习近平的台湾问题白皮书当中有提到台湾民进党当局谋独行径挤压了和平统一空间，是必须要清除的这个障碍，这一句被台湾看得很关注，而且还称美国和其他外部势力以台制华的企图注定失败。您怎么看这份白皮书当中对于民进党当局以及对美国的表述呢？两个问题请教。
我刚刚提过了，这一份白皮书它绝对不是短时间所形成的，而且我认为从2016年开始已经开始酝酿了，特别在二十大以前推出，是表示习近平他目前对于两岸关系的一个看法以及北京的立场。那这个东西它有两个很重要的跟以往的白皮书不一样，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认为台独基本上会给两岸关系造成一个绝大的一个伤害，所以他对于在这篇白皮书里面对于台独进行了严厉的批判。那第二个呢，以前谈到白皮书的时候总是说台湾是美中关系最敏感的神经的一个问题，可是在这一次白皮书里面呢，对美国进行了大量的抨击，所以这是跟以往的两个不同，就是一个对台独的批判，一个是对这个美国的一个批判。那还有两个不同的在于说，他以往的白皮书只谈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可是他这一次特别引用了1971年5月的联合国卫生大会引用的相关法律单位的文件，说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只是中国的一个省，他非常明确的讲出去。那第二个再过来一个不同，就是以前的1993年的白皮书还谈到台湾有所谓的军事权、所谓的外事权，还有司法方面的最终审议权，可是在这一次里面几乎是全部都不存在了，台湾只剩下跟外国的经贸跟文化的关系。所以换言之，在第三份白皮书里面呢，台湾它的地位就相当程度的越来越趋向于香港化了，越来越香港化。所以这是北京透过这个白皮书表达出习近平他对于两岸关系现在他的一个主观的一个看法。那我刚刚讲这个问题已经产生了，那剩下就是这个问题要不要改变，因为毕竟两岸关系它是一个有机体，如果说台湾采行的就是不断的在继续抗争，那北京看样子这个立场是不会改变的。好，那还是台湾方面必须要思考说，我们再回到九二共识基础下，因为这个白皮书里面并没有否定九二共识，还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因为九二共识它基本上谈的就是一个中国原则跟谋求国家统一嘛，只是台湾方面认为一中基本上是中华民国，而北京认为一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我不认为这个白皮如果有否定掉九二共识，九二共识还是目前两岸发展关系的最重要的一个政治基础。所以说这次个白皮书你可以把它当成是北京的立场的一个宣示，那剩下来台湾方面也应该做一些表率。像我就认为说，北京民进党其实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他也应该把对两岸关系他的看法，他可以一个白皮书做一个发表。那在野的国民党其实也可以透过一个对两岸关系情势的发表，他提出他的一个白皮书。为什么呢？因为其实2024年就快到了，2024年其实今年九合一选完以后其实就是下一次总统大选开始，我也期待说台湾的民众能够看到两大党他们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大论述，用一个白皮书方式形式展现出来。因为透过这样子的讨论，我相信两岸关系大家可以来试试看，不必要这么样的剑拔弩张。那北京有北京的看法，我相信台北包括中国国民党应该也有他的一些论述，我觉得这才是合理的处理问题的一个态度跟方法。
好的，感谢张校长。那么王丹教授，我们再回到这个白皮书当中，虽然说它仍然还有一些这个和平统一的字眼啊，但是我们看这个外媒怎么解读。美国的《华盛顿邮报》11号刊登了专栏作家 Josh Rogan 的一个文章，指出呢，美方认为这个习近平的对台政策在现在没有办法看起来是赢得台湾的民心之后呢，他就用的方法是激起这个愤怒和仇恨。他把重心已经放在武力夺岛，而非长期宣称的和平统一了。那么，文章也呼吁世界各国应该在解放军对台军演和武力为核变成一个新常态的时候，加大力度的去力挺台湾哦。尤其刚才也提到了，现在台海现状被打破以后，可能这种武力威吓甚至军演是变成一种长期的常态。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其实不太同意这样是这个观点哈。我觉得就从现在的状况来看的话，我不认为北京已经完全放弃对所谓的台湾民心这四个字的这种争取，否则你就没办法解释这一次夏立言去大陆这件事情了。啊，在这样关键的时刻，中国还是希望夏立言能够去，说明他还是希望在台湾内部争取一定的这种支持。你就看到说他没有完全放弃他原来所谓争取民心这个路线，但另一方面，这是另一个判断。我当然也同意，就是显然中国也要加大这个对台政策的这种强硬的这个力道哈。倒是刚才张先生讲的这些，我也许有些不同的角度来判断哈。就是我觉得，随着中国现在的整个的经济形势越来越差哈，那么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共产党的统治的基础基本上两大支柱嘛，一个就是经济发展，那么一个就是民族主义。那么，例如其中一个主要的支柱经济发展，这个看来越来越不可靠。所以，加强民族主义这个支柱的这个强度和刚硬度啊，这显然是共产党必须要采取一种做法。换句话说，不管是对香港，还是对台湾，还是对美国，它的这种立场是必定是强硬化的。我还是强调，从台湾的角度看，很多好像是对台湾释放信号。可从我们这些出自中国、从中国出来的人来看的话，我觉得很多对台湾发出的信号，实际上是处理国内问题而发出的。所以从国内问题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对外的强硬，明显是它对内面临一定危机必然要做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跟张先生可能有些分歧的就是说，我觉得台湾不管做什么，都没办法让中共去重新走回一个对台湾比较柔和的这种路线去，因为对外强硬，这是他基本生存下去、维持统治的一个必要的基础。我不认为台湾有太多的回旋余地。
我基本上同意王丹的讲法，但是也不同意王丹的讲法。就是毫无疑问的，民族主义当然是中国大陆内部整个巩固它团结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正如同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靠民族主义，所以这一方面我并不是否认它。但是恰恰好，因为中国大陆认为民族主义非常重要，所以台湾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要特别的戒慎恐惧。所以在台湾，如果民进党现在他为什么让北京之间会这么样的觉得绝望了，就是民进党这几年来进行的一个去中国化的过程。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在这几年民进党的推动之下，已经大概是过了大概60%多了，那年轻人可能到达了80%。所以在我的对两岸关系论述来讲，包括我在多数的场合，我在中华文化跟历史方面，我们一定要台湾要强化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这个论述。假如王丹松刚刚讲的是对的，就是民族主义是中国大陆非常好的武器，那么台湾在民族主义这一方面，我们就特别要戒慎恐惧，不要去触动这么一个敏感的神经。因为任何事情如果拉到民族主义来讲，它就会失去理性的，因为民族主义是非常情感的，它可以超越所有东西的。正如同王丹刚刚讲的，我相信任何一个白皮书，它除了对全世界国际宣誓的意义以外，他也是对台湾讲话，但是更重要的是对大陆内部讲话。所以说这次对台白皮书其实也有相当多的是为二十大习近平的整个一个对台工作的定调做先前的一个铺陈工作。那假如我们今天了解到的民族主义今天对北京是这么严重的一个事情，那么台湾请问一下，这个问题是不是要开始要比较谨慎一点？如果民进党持续的不断的去中国化，认为台湾人不是中国人，那么基本上两岸关系就没有任何回暖的可能性。所以这个问题我认为说，北京在这一方面它是不可能退让的。那台湾在这一方面呢，如果我们必须在这个身份认同上，就是让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这个声音能够持续的提高，这个认同能够增长的话，我当然相信可以化解两岸之间的一些纠纷跟一些争执。
张校长的这个论点，我想请王丹教授回应一下，在这个越来越强硬的这个民族主义之下，台湾要如何以柔克刚？
我也是某种程度既同意张先生观点，也不同意张先生观点哈。同意的部分是说，我也
同
意对，就是我也觉得两岸缓和的空间其实越来越小了哈。那恐怕 双方这种对峙会持续发展下去。可是它的原因到底怎么导致的？张先刚才提到哈，就是不要轻易去触动大陆的民族主义这一块儿。那么这个有一定的道理。可是反过来讲，台湾也有台湾的民族主义啊，是吧？刚才张先生讲说，民进党不要一再的去推动这种去中国化。可是我的看法是说，台湾已经是个民主社会，尤其对于台湾的年轻世代来讲，他们的这种台湾本土主义、民族主义的成长，到底在多大程度是民进党利用政策去推动的，还是说年轻一代成长自发形成的新的本土主义和民族主义？那么你同样，我觉得做一个对照就是香港。香港我觉得很，你说谁去推动香港年轻时代的所谓港独意识的成长？它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外来压力导致的年轻时代港独意识的突然的出现蓬勃。所以台湾现在出现了这种哈，不过也许在大陆眼里看来是台独发展的这种倾向，它到底多大程度上是民进党推动的结果，还是说共产党长期的用这种压迫的方式、打压的方式，反倒激发起了台湾年轻时代的反感，以至于这种本土主义的成长？我觉得这一点，我跟赵先生可能有些不同观点，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
嗯，今天我们张校长跟王丹教授两位不同的观点交流，我觉得非常的好。那么接下来刚才也是两位都重复提到的这个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访问大陆这件事，其实就反映了刚才我们提到了台湾现在出现的这个政党之间的对立和世代之间的分裂。不晓得张校长您怎么看这个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他在这个时候这个解放军对台军演之后来赴对岸访问引发的这个争议，被台湾引起了很多不同的意见，有人抹红他，也有人这个想听听看您的看法。
我觉得如果站在民进党选举的角度来讲，任何国民党去大陆访问大概都会攻击他，都会批评他，我想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觉得夏立言今天到大陆访问，我觉得访问这件事情固然是好的，但是访问前你有没有做好准备？就是国民党在夏立言访问以前，请问国民党有没有一个两岸和平的一个大论述？如果你对两岸关系有一个完整的论述，这时候去大陆访问跟北京可以高层的互相的互动，我觉得全台湾老百姓都可以支持的。但是假如国民党他本身来讲只是为去大陆而去大陆，他也没有带一些所谓他对于两岸关系的一些看法，因为在夏立言没有看法以前，现在目前那个朱立伦的看法就是代表国民党的看法嘛。那朱立伦的看法如果夏立言只是重新再陈述，请问一下这对两岸关系有什么好处？所以我的看法并不是说夏立言该不该去，夏立言当然可以去。两岸如果站在台湾的角度来讲，有一个政党愿意去化解两岸之间的纠纷，我们都给他掌声，因为我们不是从选举去看这个问题。但是夏立言去，你带什么方案去？你是用什么论述去？如果今天都没有一个主张，只是为了去而去，那台湾的社会当然会有不同的意见。所以我简单来讲，关键不是你去还是不去，问题是你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别人谈的。如果你只在附和别人或者陈述朱立伦的观点，那这个去的意义就不大了。但是如果说你在去以前，中国国民党已经形成了一个两岸和平的一个大论述，或者两岸关系的一个白皮书，你可以带着白皮书去，然后跟北京一个字一个字解释，那我觉得这个去的意义就非常大了。
嗯，那么王丹教授怎么看夏立言访问大陆在蓝绿之间台湾引发的争议？蔡总统说你在这个时候去向国际社会传递错误的讯息，但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认为说，正是因为台海现在越有危机越困难，才越不能放弃对话，请教你的看法。而且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连拜习两人都能对话谈台海危机了，那国共之间可不可以呢？
我想国民党派代表去大陆，这个本身也是无可厚非的哈。那台湾是民主社会，有不同的政党，当然有不同的这个路线。那么其实有不同的政党和不同路线，对台湾本身也不是什么坏的事情哈。但为什么这回夏立言去大陆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而且我有专门注意到哈，就是其实争议也大的不仅是说执政党对国民党的批评，是国民党内部也有非常大的反弹，是吧？从侯友宜到这个台中市长卢秀燕，到这个包括青年所谓蓝营的青年团都是非常大的。那么这里问题到底在哪里？我觉得还是在一个时间点上，观感不好嘛，对吧？那你其实平时就是也有国共的这种合作的机制啊等等，也没见到这么强烈的反弹。这一次包括国民党内部都有这么大的反弹，就是因为他刚刚在军演结束的时候你就去，我觉得至少从操作上来讲这不是很明智的。这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如果国民党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党跟共产党对话，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可讲的。可是你在刚刚军演的情况下，对方用武力相向的情况下，你再去对话，这听起来就不太像是平等协商，听起来反倒有点是城下之盟，无法凸显国民党这种哈可以平等党与党 对谈的这种地位，所以这个时间点的选择，我觉得是非常的这个不明智的哈。那么，所以我想就是这是国民党长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相信国民党是试图使两岸出现一个缓和的机会哈。可是，如果国民党的眼睛只盯着对岸哈，只盯着中共啊，希望怎么样？而不是说来看他的所有的这种决策在台湾内部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这种趋势如果长期发展下去的话，我觉得国民党会跟台湾社会脱节的。这次夏立言的访问大陆引起这么大的反弹，从国民党内部到执政党，到其实我相信，包括我们看到一些民调，整个社会的反应都是一些相当负面。你会看出国民党的这种做法，慢慢的好像跟台湾的主流民意是逐渐走向一个脱节道路，是吧？怎么能够把？如果国民党认为自己真的是为台湾好，那么怎么能把这种好的愿望跟台湾的主流的民意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而不是让主流民意质疑国民党的动机？我觉得这是对国民党未来能不能继续有政治发展的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好的，今天难得请到两位来宾，再保留最后一点点时间，请两位来宾各以非常简短30秒跟我们谈谈怎么看现在美中台三方未来关系的走向呢？张教授先。
好，目前看起来美中的三角关系，我刚刚讲过，对台湾来讲是极为不利的一个状况，就是整个两岸的现状已经被打破了。包括我们刚刚看到跑出来的新闻，就在刚才有30架中共的飞机，也就其中有13架就越过了海峡中线。可是台湾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自己是没有能力去驱赶这些超越海峡中线的。所以对台湾来讲，其实必须要了解，任何一个冲突可能都是北京对台湾更进一步的一个开始。所以换言之，保持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其实台湾才是最大的有利的。当然我刚刚王丹讲的非常好，就是基本上的朱立伦去大陆的时间点可以再争议，但是我刚刚讲任何的时间点对民进党来讲都会批判的，那是国民党要说服台湾的老百姓，不是你什么时间去是最好，而是你去的时候你带了什么东西去，能不能够为台湾谈出一个两岸关系比较好的一个方案，让台湾老百姓不必去忧心，我觉得这是实质上可能才是更重要的。那最后就是台湾民众一定要了解，处在美中台三角关系的时候，其实台湾的现在所有把这个命运都交付在美国的身上，但是真的不要忘了，美国绝对是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摆在首位的，每个国家都是一样的。所以台湾以为说美国会在关键时候来确保台湾的安全，我觉得这个想法太过于天真。美国到目前为止最多只是讲到说美国会愿意去帮助台湾自己有防卫的能力，而没有说美国会愿意去出兵台湾的。但是民进党如果用这一点持续的去欺骗台湾的老百姓，创造一个假设性的想法，认为美国会做台湾永远最后的最坚贞的 support， 那我觉得这个想法就太对不起台湾的人民了。
好的，也请王丹教授最后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我想两岸的和平发展是所有人的共同期待哈，我也不觉得民进党一定就是希望发生这个战争这种状况，发生这种状况对民进党的执政也不是什么有利的事情，我也看不到他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去挑动两岸发动战争。在维持两岸台海和平这件事上，我觉得更具有主动权的到底是谁，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吧？到底是哪一方更有可能使台海局势走向和平或者走向紧绷？是台湾更有更大的主动权，还是中国有更大的主动权？那我的看法是说，我觉得在这方面，其实中国的主动权，不管从国力对比，还是从各种势力的影响力上面来讲，其实中国的主动权是更大的。换句话说，如果中共一直是用这种强硬的姿态来被迫的话，就是我们刚才本来要谈那个题目也没有谈到，就是为什么这次军演其实台湾民众没有那么恐惧。我觉得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老打压他也没有办法了，是吧？我觉得这对中国大陆是个非常不明智的政策，就是你如果用这种强硬姿态把台湾的民意逼到死角，他除了反抗他也没有别的办法，是吧？你也不能老是用这种强硬的。所以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是说，让两岸能有一个和平的这个局面的话，其实更大的责任还是在中共方面。
好的，我们今天真的非常感谢王丹教授还有张亚中校长两位对我们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和讨论，感谢二位。
好，谢谢。
谢谢。
也感谢我们听众和观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 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